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现代人照合家欢应该带上一个更重要的成员，因为在你的一生中他陪伴你的时间是最长的，有的时候甚至你不愿意和父母，不愿意和朋友在一起，也愿意和他独处，当然更不愿意看书了。这个重要的成员就是电视。电视在你的家里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危险。中国的唐太宗说过一句千古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天的电视正是这样。在今天，电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一切。这种日积月累的影响潜移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语言和行为、性格和情感，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你的样子、你的家庭的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想认清这种改变吗？欢迎收看下面这个短片，是美国一家电视公司向大家介绍观众们对电视节目喜爱的程度。没人刷的脏盘子，荒废的庭院，未付的账单，每年很多电视用户放任他们喜欢的节目，让自己对生活不负责任。拿约翰逊夫妇做例子，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看节目的时候不爱接电话。小儿子出事了，在警察局打来电话也不管。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让儿子明天再说。Jennifer 喜欢邀请朋友们来看电视，但当节目开始时，她要求安静。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ouse, Bill.
这时他会让朋友滚出自己的家。这些天他的朋友都喜欢在家看电视。波恩斯坦老夫人行动不便，她不是很喜欢看电视。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根本不理妈妈的呼唤。迈克喜欢经常带妻子出去吃晚饭，但当要错过喜欢的电视节目时，他就疯狂了。也顾不上妻子的安全。父亲在教小儿子骑车，但看到电视节目就不再管儿子了。这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请您适量观看。
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继续向您请教。70年代，您老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啊，被人提到过一个问题，您也经常讲到过。人家问，如果有一天美国呀被毁灭掉，那么谁有这个力量呢？方老沉吟许久，回答呢就是两个字：电视。我向您请教，如果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您的回答是什么？
也是的。
也是电视。
对，方老师后面还有一句话，那个时候台湾提倡文化复兴运动啊，教育部有几个官员到方老师家里去请教，刚刚好那一天我在方老师家里，他们问的时候，美国将来因为任何大国都会亡国的，罗马也会亡国啊，中国帝国也灭亡，这个灭亡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方老师答我就是电视，然后告诉你们要小心，台湾渐渐也走向这个路了。如果要不能善加控制的话，这个东西也会把台湾毁灭掉。
那您判断台湾的趋势是这样吗？
现在台湾乱成一团，这个是什么？不是电视网络媒体天天在教吗？这人民是教出来的呀，你教善他就向善走，你教恶他就往恶走，你不能怪人民啊，人民没罪过啊。哎，谁教的？
电视能教给人们哪些东西呢？我们来看这个小伙子，他从窗子里看到邻居家的女孩子回来了，他看得很专注， 但是突然他发现一个歹徒已经进到了女孩子家里，准备行凶。这个歹徒挡上了窗子，小伙子大惊失色，夺门而出。但他没有去救人，而是打开了电视。这时邻居的窗帘被拽下来，歹徒正在行凶杀人，而这个小伙子却只顾看电视。原来刚才他从窗子里发现了邻居家正在播放他喜欢的电视节目，却被歹徒拉窗帘挡上了。所以他冲到自己的电视机前，要好好的看下去。这是一个电视机服务器的广告，他直接的暗示观众，没有什么比看电视更重要，哪怕是救人一命。
您知道现在中国呢，一直是把这个电视电影啊归为文化产业，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是希望满足人们日益这个提高的文化生活，但是实际上操作呢，它是商业化操作，因为他们互相要竞争嘛，大家要挣钱嘛哈。那么这背后呢，确实隐藏着非常大的危机。比如说最近这是一个新闻报道啊，讲的就是这种娱乐节目，标题叫什么呢？男人也是消费品。那我们来看这篇报道的内容哈，讲的是上海一家电视台啊办了一个选秀的节目，他的这个负责人呢，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呢，很多赞助商都希望做一个全国性的项目，男色也是我们节目组成的一部分，不可以缺少。现在社会上的观念呢，帅哥扎堆的地方就是鸭出没的地方，这个鸭指的是男妓，就是男性娼妓啊。他说，观众看完我们节目之后就会明白，他们想的是不对的。这个新闻杂志对这个电视节目的评论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人质疑这台节目到底是选秀还是选鸭，就是选男妓的时候呢，似乎他们忘掉了一点，就是大家忘掉了现在是商业消费的年代，那么谁消费谁就有发言权，这台节目就变成了年轻女性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意淫和狂欢。这个节目是在卫星电视，就是全国都能看得到的啊。这里边还提供了一个数据，全国大大小小类似的选秀节目不下100个，因为它竞争要挣钱。在您看起来，这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
对，
娱乐问题？
对，
或者是电视节目的问题？
对，
是什么的问题呢？在您看起来，
这个是把胡主席提倡的霸人霸持啊，整个摧毁掉了。霸人霸持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全部落空。就正如同方东美先生答复当时这些官员的话是，你们谈复兴这个中国文化，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你这个复兴文化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决定不能落实。
在世界各地的影视节目中，充满了暴力、色情、凶杀种种污染。全世界的人们不知不觉一代一代饱受媒体的各种影响。这些十分有害的内容被商业包装之后，正在娱乐着大众的精神生活。这是一名美国中学生在身上被搜查出来的所有枪支。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状态。病态、空虚、庸俗的音乐正成为青少年追逐的时尚。 刺激的娱乐，物欲的享受，正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电视正在影响许多的个人和家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在中国，胡主席的霸容霸持是口号，空中的口号，不能落实。啊，这个不相信，你看往后走，你就能看得到。啊，所以真正要恢复中国传统东西，这个东西他说方老师讲的很好，这个传媒它没有善恶，啊，它是个很好的工具。你看你怎么样用它了？长乐做得很辛苦啊，啊，他跟我是老朋友，
凤凰卫视
啊，对，是，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看，我看你这么累，这么可怜，到处去拉广告找钱，我说我不要去拉广告，我人都去了。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五颗星的这个电视，我们没有广告啊，我们没有这些色情，这些。全部都是假借啊，24小时不中断，破坏道场啊，这个是不许可的。
你在收看什么节目啊？
我正在收看华夏卫视啊，它是十多上进下风老和尚每天24小时讲经说法的弘法道场，是5星级的哟。
什么是5星级的电视台呢？
全球有5颗卫星，每天24小时同步在播放，圆满了老和尚成为5星级电视台的弘法愿望。
哇，真是太好了！
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喜欢正面，不喜欢负面的，他们每一天是。每个月寄一点钱支持我们，我们开销就够了，哪有你那么辛苦啊？啊，这个就是说，你走正面的，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心人来支持。你不要，你放心，不要为这个忧虑。啊，我们的自己的理念，就是，这是一桩好事情，是救世的事情，有人赞助，国家有福。人民有福，没有人赞助呢，人民该遭罪，那就算了。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得失心，
不强求
啊，不强求啊。所以有缘就做，没缘就不做。做的时候我们还辛苦一点，不做我们更快乐，没事啊。
我来给您打一个比方，每一台电视机都是一个会说话的，而且说服力极强的会表演的老师。那么这个国家有多少台电视机，就有多少个这样的老师在民众中工作。
一个电视节目就是一个老师，我们现在来见识一下一些电视老师们是怎样工作的。这类节目叫电视购物，可以拨打电话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是他们正在推销的商品， AK-47 的冲锋枪。女主持人问，这种枪很难用吗？男嘉宾说：“当然不是，利比亚的小孩子都会用。现在他们真的找来一个男孩子做现场演示。主持人马上赞美冲锋枪的威力，然后用镜头展示它的杀伤力。
But look, head, lungs, heart, obliterated, fantastic.
那么电视会拿假人做实验，也会用活人吗？当然会。主持人站在了现场，他们准备拿一个毫不知情的人做一次冒险的试验。主持人很高兴。这下好了。 他在楼梯里。现在主持人冲了上去，他要干什么呢？啊，很清爽，我们事先为他喷过的防汗剂非常管用。
比如说中国啊，保守估计3亿台电视机，3亿个这样的老师在民众中表演啊，在讲话，在说服人，而且是24小时的。如果说电视台全部商业化，全部竞争，大家在刺激观众的这个收视欲望的话，刺激他消费的话，那么这些老师，3亿个老师全都变成了3亿个商人，3亿个推销员，而不停地向大家来说一些希望你来消费、刺激你欲望的这些内容。如果说数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呢，内容是有害的，我不知道您怎么来评论啊？3亿个这样的商人，3亿个这样的推销商，对整个这个国家的伤害的程度。
我觉得如果有30个正面的话，那三亿的就倒掉了。古人讲的邪不胜正啊，我们在汤池做的这个半年的试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汤池的人民本来是跟一般情形一样的，很难相处啊。我们到那边去，我就对杨老师讲，我们干这个工作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必要时候我们要跪下来给人民磕头，才能感化他，才能让他回头。回头过之后，他们会肯定我们是一群好人，不好叫啊。所以人民还是有良心，所以证明人性本善啊，就是没有人教。你看现在不是个个都明理了，都懂事了啊，争论少了啊，夫妻不吵架了，婆媳能相处了，小孩懂得孝顺。
让我们以至诚的心来感恩，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师辛勤教导，感恩同学帮助与关心，感恩农夫的辛勤劳作和所有付出的人。
人民素质提升了，社会风气改变了，非常明显了，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认为啊，要叫到1年才能收到效果，没有想到的时候不到3个月。
您的意思说就那么几十个老师
啊？对，30个老师
把一个镇改变，
哎，如果这30个老师把我们所教学的东西要通通录像，来透过这电视卫星电视向全我们国家领导人每一场都在那里那个地方来听课，中国只要1年天下太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些那个几十亿的那些电视台啊，都要向这一台看齐。为什么呢？不像那样没人收看了啊。他说那个东西是害人的，这个东西是对我有益的，他就有选择。现在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啊，没有选择，他只好看这些的，看这些，哎，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他发现到的时候，他就有选择。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卫星电视台是中国不能下载呀，啊，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啊，
华藏卫视，
华藏，只要看这个电视台上，他们其他电视台一律都不看，都得利益了。
专门来弘扬佛法
啊？对，是啊，对，你像是在讲国家的时候，是把国家政策这个传统的文化。不一定是佛家啊，儒释道各种东西都可以讲解，都可以利用这个来教学啊。24小时不中断，一个电台就能够把几十亿个电台的时候统统都给它抗拒了，有这个力量。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中国现在是从国家电视台一直到省市啊，包括县，这些电视台几百家，每一家台都有几十个栏目。 这其中呢，新闻栏目占非常小的比例，剩下的栏目呢，除了这个专题以外，基本上全是商业化了，大家都在竞争，竞争肯定要在商言商，就要传播一些刺激人欲望的啊，刺激收看的这些内容。但是对于民众来说，您可以想象拿着遥控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不能够传播真善美的东西，不能传播有意义的东西，所得的钱财是不是不义之财？
对，不义之财。
如果是这笔庞大的不义之财就算交给国家的话，那么代价也非常大。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挣这些钱呢？
为了想得到这一点利益。你说你付出的代价多少？没有法子比喻啊，国家会走向毁灭的，人类会走向毁灭的。所以我跟长乐讲，要救国家的是你们这些人，毁灭国家的也是你们这些人啊，这个因果你们自己。
凤凰古意，地久天长。
钱不重要，我们自己这个电视搞了这个四年，今年四年了，晓得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要操心。我们也没有向人花过钱，也没有向人家要过一分钱啊，完全是自然啊，有钱就做，没钱就关门啊，能够做得下去众生有福啊，做不下去的众生没福嘛，没福你救也救不了，佛菩萨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数字啊，您是作何感受啊？中国这么多的人哈，这么大的市场，3亿台电视机在每一个家庭里边，每一天都在讲话，非常庞大的力量。如果他每一天说一句善话，做一个善事的表演，那么对人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样？因为现在人对电视非常的信服啊，有时候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也要听他讲。它对整个社会分化的改善影响力是特别大的，我们该怎么来管理或者来利用这些义务为我们国家服务的3亿个老师呢？
还是要劝导他从正面的，他自己的利益也利益众生，利益国家，利益社会，为什么去做反面的？所以这些人需要教育啊，教育的对象首先要教他们。
您说的这个他们呢，就是电视台。
对，
电视机播出来内容全部是电视台制作的，那么电视台现在全部是商业化的竞争。
电视台是这个对国家对人民影响最严重，所以方老师说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啊，他说得很明白了，不但是美国，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兴亡、吉凶祸福，跟这个密切关联。你种的是什么因，你将来一定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谁有力量呢？只有国家领导人可以救。你能够把这些媒体制作、这个演播导演集合起来，好好教导他们，劝导他们，回过头来救国家、救民族。救世界，我相信能有很多人回头的。
您的意思说，要想管好这3亿个老师啊，
对，
先得从电视台管好。
对，
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建议啊，在国家级的电视台呢，能够开办两个频道，一个是国家经典频道，专门来播放啊这些中国古圣先贤的经典进行解和教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国家公益频道。倡导社会大众啊，多做公益的事情，倡导大家用行动呢来实践这种经典的教育，人人都有爱心啊，爱社会、爱环境、爱自己的历史传统。
如果有这个两个频道，国家有福，人民有福啊。所以你看，我在外国，很多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我常常给他们讲。你只要能够有30个好老师，你就能救你的国家，就能救这个世界。因为你一个国家好了，别的国家会向往，会来向你学习。所以凡事起头难了啊！我们这样辛辛苦苦到别的国家去访问，没有别的，就是希望这个建议他能听得进去，他能。 没有其他的，我们名闻利养边都不沾。每一天教师啊，教师听众呢，那听众一定是国家领导人带着各部的部长，那么你这个时候播出去之后，影响力就太大了啊。是哪些影响呢？省的干部、县的干部一看到国家领导人天天就学，他要不要学呢？他肯定要学。他要不学，哪一天人家问到他一个学，他不知道，他乌纱帽就丢掉了啊。那么他们带头学，人民肯定就学，整个社会的风气马上就会改变。不难呐、虽然世界上这么混乱呢，在我的解决方法是很容易啊，一点都不困难呐、
您曾经说过，最复杂的问题要用
最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啊。所以中国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呢，容易呀、简易呀，哪有那么复杂了？那复杂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啊！越是真理，越是容易，越是简单啊！讲到最深的深妙的地方，就是一个字：爱字，爱自己，爱别人啊！爱里面没有怨恨，爱里面没有伤害。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爱啊，所以爱是性的啊，所以本性本善，本善第一德就是爱。
您经常说的这个性德，就是说天然的，
天然
本来就有，
对，本来
应该按照它那个规律去办的。
不错不错不错，你走这个规律的时候，依照这个去学习，快乐无比啊。所以我感谢老师，我这个路是他教的，不是他的，我一辈子不会走这路啊！啊，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是国家公益频道、国家经典频道，像这样的国家级的电视台，国家政府的行为来倡导全民去学习的，是不是也不应该有一点这个商业色彩？
不应该，
完全是奉献给自己老百姓的。
奉献。你如果是需要金钱的话，你可以设一个基金，我相信全国善心人士会支援你，比那个什么广告费的时候一定高很多，会出乎你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就是的人人人都愿意。
您知道现在电视啊是公认的第一媒体，因为它影响力太大了，跟它并驾齐驱的就是网络。现在毒害青少年呢，包括成年人呢，那影响力太大。您曾经有个建议，就是说国家为什么不把网吧给关掉呢？您这是随口一说还是郑重的建议呢？
郑重建议。你这个东西要是关闭的话，救了多少人？你看现在多少青少年犯罪都从这学的啊。你不希望有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这个犯罪率年年向上提升，怎么提升？就是因为这些。只要这个东西是存在，肯定一年一年会向上提升，到最后的时候不可收拾，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
这是风靡一时的网络游戏《刀战城市》，这个身带尖刀的少年就是由玩游戏的人来控制的，游戏在想象中的城市进行。带刀少年在街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年轻人，然后他们用尖刀进行刀战，这个带刀少年同岛的人越多越好。现在就不是游戏了，经常玩这种网络游戏的孩子们深受影响，身带尖刀在街头把人同岛已经成了大脑中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像游戏一样的生活，像生活一样的游戏。这部公益影片是由英国伦敦警察局制作，专门为警告打游戏的孩子们播放的。在全世界供年轻人娱乐的网吧随处可见，这里面各种带有血腥、杀戮、犯罪和色情的网络游戏随时可以找到。许多孩子们每天放学之后急急忙忙地跑走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到了商场超市里的这些网吧柜台。在这里没有年龄限制，只要交钱想怎么玩都可以。这是2007年12月21号的《京华时报》报道了一起重大伤害案件。18岁的几名学生因为一点点小事，竟然将自己的同学围住，往他身上浇了一瓶汽油，然后点火烧他，后来被行人救下，才没被烧死。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这几个学生手段特别残忍，导致他人重伤，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承担各种医疗费用等76万余元。这起骇人听闻的少年犯罪案件起因之一正是网络游戏。放火的学生坦白，他酷爱叫魔兽和传奇的游戏，他说他很享受游戏里大法师放火烧对手的情景，觉得那是征服世界，有成功的满足感。他说一直到最后把同学都烧着了，自己还沉浸在游戏的快感中。这名18岁的犯罪少年把生活和游戏彻底混淆了，他坦白彻底忘记了游戏是没有生命感的，在现实中这样的灾难会影响人的一生。像魔兽和传奇这样的游戏盘在各种市场上非常容易就能买得到，看看这些广为流行大受孩子们欢迎的各种游戏，触目惊心的太多。游戏所宣扬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最大快乐的，竟然是杀死了多少人，灭掉了多少生命，消灭了多少对手。杀人的工具和方式五花八门，刀枪棍棒炸弹毒药，当然也包括这起重大案件中的汽油火烧。
说你很多经济行为都受到了政府的干涉，政府也不让开网吧，也不要有这个网络的自由，那么政府会有相当的压力。
这些代价是什么？是把全国的人心毁掉了，把国家民族的前途毁掉了，那么你的民族会堕落，你将来付出的代价是你这个民族的这个败亡，要付出这个代价。
和谐拯救危机这个系列节目叫这个，很多人对宗教有了很多误解。嘉宾呢虽然是高僧大德，但是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来给你解决世间法的问题呢，人世间的这些问题呢？他说的可靠吗？因为您几十年不看电视啊。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什么是出家，什么是佛教，他对这个不了解。他如果了解的话他就不会了啊。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历朝历代这个政治领导人啊，包括国家元首，遇到疑难杂症都跑到深山里头去请教老和尚啊。所以老和尚说，虽然没有名义，要用现代话，都是他们的义务顾问啊。为什么呢？你在动的地方他在静，你是当局他是旁观，你有疑难他看得很清楚，你向他请教他就会知道你，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高人啊，所以很多这些高人呢都被拜为故事，就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是什么呢？佛教是一无所知啊，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他们是有最高深的学问，最圆满最透彻的这个知识啊。事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啊。这什么叫世间法，什么叫出世间法呢？你带着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世间法，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叫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当中没有界限，
而且这些高僧大德这些国师们都是以爱
啊，对，
随顺的，
对，不错，
随顺自己的本性的，
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在从前寺院里面的藏经楼那就是图书馆的，不但只是有经典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书籍典籍统统收藏。从前念书人到哪念？没有学校又没有图书馆，就到寺院啊，所以寺庙里面的藏经楼提供他 所有一切需要参考的资料，什么都有啊，天文地理包括兵法通通都有啊。你有问题的时候是问和尚，这和尚不同意，念到一定程序参加考试，考试在科学中啊。你们常常提到的范仲淹，范仲淹就是在寺庙长大的啊，所以从前寺庙是真的是它是个学术单位啊，它不是宗教啊，
教育
那它是教育机构啊。那个和尚一万年放下，他专心的一心一意搞这个学问的，所以他真的精通啊。